各位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好，谢谢哈。大家晚餐都用过了吗？还没有哈。好，还没有的人，我那边有一个面包。需要的人请到那边自己享用。好，那开始之前我想先请妹上来讲几句话好了哈。来，上来。那请他上来哈，呀，是想问他，你换了高跟鞋了，好，是想问他到底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样的一种感动，让他愿意把自己公司楼上将近2000平方尺，是，2000平方尺的空间。让洛杉矶分会能够有一个永久的一个会址，包括能将来可以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毕竟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谈心说爱，所以到底妹的这个心，她的这个爱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来，我们让她说几句话。
终于拿到这个麦克风了，想好久啊，而且可以跟许医师同台，我觉得我的梦想已经有一个实现了。其实哈，我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富足到顶的人，可是之前我一直不快乐，那我也一直在想，我拥有了什么都有了，那 next 是什么呢？那有时候人就会患得患失，因为你就会去，你拥有，那你又很怕失去它，因为我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那今年我很感谢，其实如果这算业绩的话，要感谢那个华兴保险的 Gloria。因为呢，他呢，就是牵引我，他就拿那个许医师的 CD 给我听。那我听了以后，其实并没有马上改变，可是我很久没有大笑。那我听许医师的那个 CD， 我就很开怀大笑。我觉得是频道对了吧，然后就很喜悦啊，好。可是我还是有疑惑，因为不知道赛斯是什么。然后那个 CD 里面他就说赛斯是个鬼，好，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啊，大家都很担心我被骗啦，骗财啊，不要又一头热啊，大家都很担心啊，又很怕妖言惑众啊，或者是
要说被骗色吗？
对。
我只说骗财，没有说骗色。
我现在真的，如果现在有我能骗色，我也觉得很喜悦。因为那个是我一直不敢去做的事，因为我不肯定自己啊，对不对？我对自己没有自信啊。其实我，然后后来我去那个Charles， 就是那个他的读书会。其实我刚才才跟着他，我流下了很眼泪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很自卑，然后没有自信，然后呢没有自我价值。那我有很多钱的话哈，那我就觉得说，那钱是什么呢？我很节俭啊，然后我也用不了那么多，那只是一个数字。好。那结果我去那个读书会，我是要去找寻答案。那读书会我去那里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啊，那里的人怎么都那么快乐，随便讲一个话就那哈哈大笑。然后有一个学长还跟我说每天要笑20分钟，我说我笑不出来啊。然后他就说，我说我除了听那个许医师的 CD 或是 MP3 我会笑，他就说啊，那你就看那个什么美国有那个什么简洁那种笑话大全啊。我说我还是笑不出来啊。
那后来就有一个人又很好心，那同读书会的同学就跟我说啊，你要爱自己啦，你就不会爱自己啊，所以你就不会笑啊。那我就问他说，那我要怎么爱自己呢？好，那就有一个学长啊又很好心啊，他就跟我说，你就是啊每天啊回到家啊，把那个全身脱光光啊，站在镜子前面啊，然后就说啊，我怎么这么美，我怎么这么可爱啊，我怎么这么完美。然后那个时候啊是4月27号啊，我就问他说可是我胸部很小啊，啊我还有那个尾鱼肚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啊，那我说那我怎么有办法爱我呢？然后那邱老师就说啊，没有什么好坏啊。我说啊明明那个肚子那么很多肥油啊，真的就是不好啊，我怎么爱呢？然后他们就说啊，就是这样啦，吼，回去想啦。然后有一个人叫 Lance 哈，他就后来我们出读书会结束，他跟我说，他说吼啊，你吼，我说哎，我先生很担心我被骗啦，吼，叫我千万小心哦，不要这样子一头热这样子哦，这样很可怕啦，吼。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去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的事，好，那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就好像5月2号的时候，我觉得我突然想通了，真的，因为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外界好人家对我的评断，比如说你们现在觉得我很38，对不对？那如果以前我就很难过，因为。我也很怕有人认识我啊，因为我也是很知名的人物啦，哈。然后我就会很担心呐，对不对？然后今天许医师请我上来，哦，还有刚刚俏老师提到我，完全都没有串通啦，哈，就是临时起意这样子。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的怎么这么棒啊？下一次我一定是主持人，
所以
啊很高兴哈，谢谢大家，
脸皮会变厚。好，开玩笑的哈。好啊，我们谢谢我们的妹哈，那恭欢迎干。好，那我想我们朋友都陆陆续续的进场哈，好，那我们开始来啊，进入今天的主题啊，谈心说爱。好啊，先讲一个笑话哈，这次我要到洛杉矶来，然后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就交代我啊，说啊，你哥哥在洛杉矶。如果有时间的话跟他打个电话兄弟能够来聊聊天。好，那后来我到洛杉矶的好像第二天，那我哥哥他的那边就打电话给我说什么时候来碰个面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跟他讲，那就看哪一天他可以来听演讲，那听完演讲我再跟他到他住的地方聊聊天。那但是条件是他要来听如果我不来听我就不去了。那我又在想，那么就哪一天请他过来呢？想说今天的题目叫他来听谈心说爱，可是他是个和尚，他听完了回去怎么睡觉又不能怎样，所以后来我就大发慈悲心，我就请俏四打电话给他跟他说，那还是请他明天来好了，叫他明天来听这个谈生论死呀。那我想我哥哥就是那个见了师呀，见了师呀。好，
那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就不请他过来，好，但是对各位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非常重要。好，谈心啊，说爱，那我们先来讲谈心。那为什么要讲谈心？那也是要介绍我的职业。那我的职业啊，是一个这个心理治疗师。好，那我的专业是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啊，但是我跟大部分的精神科医师啊，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不喜欢开药啊，我不喜欢开药啊，所以不管以前在台北县立医院担任精神科主任的时候，还是我现在自己成立的赛斯身心灵诊所很有趣的大概10个来就诊的患者，大概只有2个拿药这是在精神科的门诊当中非常不寻常的。那因为我一直主张其实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所以在我自己的诊所当中将来我也会限号，大概一个诊我顶多看30个患者。那以前在医院里面从早到晚都看100多个呀、yeah. 好，那为什么我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因为我发现太多的人内心是封闭的。那因为我自己的职业，我一直觉得人的内心，第一个可能压抑了很多的情感，谈亲子，谈夫妻，谈家庭里面兄弟姐妹的互动，谈朋友，到底我们的内心压抑了多少的感受与情感。第二个，我们的内心藏有太多的秘密，一个没有办法对人表达的感受。第三，我们的内心其实有非常巨大的心灵的潜能也好，爱的能量也好，我们的内在有非常强大的心灵的这样的智慧，但是我们通常很少向我们的内心探讨。我们谈电影，谈小说，谈政治，谈学业，谈事业，谈怎么样煮菜，但是我们很少谈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谈心的时候，就是在抱怨，就是在责备，就是在要求，搞到半天，只要后来我们的爸爸妈妈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的先生太太想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就发抖了，他要找我什么麻烦？他又什么地方对我不满了？他是不是要趁机爆发出来了？就好像以前上学训导主任要找我们谈一谈一样其实已经在那边抓了蛋了吓得发抖。好，当我们从呱呱坠地开始，各位每个人都曾经是那内在对世界充满了爱，充满了信任的小孩。我们的内在有非常多的对周遭人事物的感动。各位，其实真正的宝藏不在外面的世界，在我们的心。可是说实话，在我们逐渐长大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心真的是逐渐的蒙尘的，我们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 来感受到我们内在的心情不容易了，我们甚至也不容易对别人表达我们真正的感觉。许多人你要他说他内心的感觉，他第一个感觉是说，那怎么说呢？那怎么说呢？这么多的感觉怎么说？他连他的感觉他不明白，他不清楚，他不觉察，他甚至完全不知道怎么说。各位，我们人生忙忙忙，既忙碌又盲目又茫然，但是其实人终其一生不就是在追求心灵的愉悦与满足吗？心灵的平安与喜乐吗？纵使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倘若我们失落了我们自己的心，那我们又得到些什么呢？好，回到我的专业，我坚持，纵使在以前在医院，纵使是病患简短的拿药，我都坚持要跟他说上几句话才肯放他走。有时候我的病人对我很不满，告诉我，徐主任，我就是来拿个药而已吧，你需要跟我说那么多话吗？我跟他说，你谅解我吧，我是精神科，我注重人的内心，你跟我谈上几句心里话再走吧，求求你喽。所以很多精神科医生巴不得人家拿了药就走，因为一个诊可以看100多个人，30秒解决一个个案，多快呀！我常常求他们，拜托你们坐下来，多跟我讲几句话。你第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他说20-30年前的事，不要再讲了。你第一次失眠是多久以前？那时候是怎么失眠的？失眠之前的3个月发生过什么？搬家吗？离婚吗？抓到老公有外遇吗？孩子一个晚上没回家吗？他说开药啦。各位，我很可怜。好，所以刚讲啊，但是这是在门诊的历程当中，那比较好的是团体啊，或是所谓的个别的心理治疗啊，在个别心理治疗的历程当中，我非常乐于看到每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心敞开。各位好，其实如果你要我说，这个世界99.9%的人已经把他的心关闭了，关闭了，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断的受伤，不断的被骗，不断的挫败。好，各位，我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知道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有一次，有一位女学员来听我的演讲，在我们的台中分会上课，她上得很高兴，很高兴，她觉得对她而言收获很多，结果就回家跟她的先生说。他在上什么课，有一位许医师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好像是在上赛诗书心灵的本质。就他的先生第一个感觉是不知道哪一个人在骗财骗色呀。他就想说，会不会太太傻傻的被骗了结果特别还上网买一支录音笔，买一支录音笔，可是他不想伤太太的自尊，他就告诉太太，老婆，你去上的课，听起来好像不错，你帮我录录看，录回来我也想听。其实他是想监视看看这个人说些什么。
好，结果他就叫他老婆把录音机啊，这个录音笔带去录，录回来一次两次，越听越开心。他甚至还觉得说，这个许医师讲的真有意思，很多他听懂了，可是他的太太没听懂。他觉得，哎，这个不错，蛮好的。结果后来他就陆陆续续的听，越听越高兴。听到后来，他突然捶胸顿足，说：“这么好的上课内容，一定要记录下来，一定要剪辑。”结果后来他自己开始把这个医生啊，就是我所有上课的内容剪辑分类啊，就是我们的黄正清。结果他自己被骗了5年，又被骗到洛杉矶来，就坐在那里。各位，我刚讲的是真实故事。他的老婆就是之前啊，我们的读书会的学员看到的曾慧呀。好，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从小到大的经验真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关起来了，因为的确在世俗的操作上，在商场的运作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各位，尤其是说实话，出门在外，像各位许多人离家千万里，只身在外，你更担心所有靠近我们的人可能都有他的企图，我们要保护自己，以免上当受骗。各位，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整个社会的确已经运作到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再那么傻了，不再那么笨了，我们不再轻易的信任人，因为人说的表面一套，心里想的其实有时候真的还是另外一套。我们不再把我们的心轻易的交出去，我们不再轻易的相信每个人说的那句话，我们老是认为那句话背后一定有另外一句话，而这个人做这些事一定有他私人的一个目的跟理由。各位，这就是我们后来生活期间的社会。说实话，我们不再轻易的信任别人。各位，更有趣的是，其实我记得我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陌生人还能信任哦。各位，当你们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的父母没有教你不能信任陌生人，对不对？各位，可是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孩子的？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对不对？我们教我们的每个孩子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拿任何陌生人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攀谈，不要跟陌生人走，不管他告诉你妈妈爸爸在哪里等你，不要跟他走，而且绝对不能上陌生人的车，是吧？各位，我不是说你要上陌生人的车，我是说现在的孩子连小时候都被剥夺了对人性的信任。在我小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当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父母亲带我去坐火车回到乡下的时候，常常过了不久，我就跟前后左右的叔叔阿姨都已经认识了，一路上就有吃不完的糖果跟饼干，我是我父母亲的交际工具。呀，都是从大人那边骗东西来吃呀。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我们的心慢慢的封闭了，各位，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家庭中的孤独。比如说人结婚为的是彼此有一个能够支持倾诉的对象，在结婚的时候不是都握着对方的手，无论贫富，无论健康残废，我都陪在你身边。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这个人可以听我们内心的话，可以谈心，可以说爱。可是过不了几年，开始同床异梦，离你最近的人却感觉最遥远。多少的夫妻经过了几年的婚姻，彼此可以是朋友，彼此可以分享彼此的秘密。从各位，你去外面 shopping， 你的单子绝对不敢让你老公看到。从你的老公做的各式各样的投资，也绝对不让你知道。你要拿钱回娘家，都是偷偷拿。先生要资助他的哥哥弟弟，也不给你知道。各位，家庭其实是应该更能分享全家人感受的地方。比如夫妻之间，他应该是这一辈子最能了解你、支持你的朋友。可是各位，到后来，你怎么感觉他只是金钱提供者？而似乎外面的朋友们对你的支持还更多耶。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本来在家庭当中，彼此的深入的了解，彼此相互的敬重，至死不渝，是那样的誓约。可是各位，从什么时候开始，彼此之间不再谈心，心灵不再交流，是吧？心灵不再交流，彼此不再倾听对方的话语，因为只剩下啰嗦跟指责。你啰嗦他，他教训你呀。好，就像之前我常常讲一个笑话，爸爸在公司被老板骂，回家回来骂妈妈，妈妈骂大明，大明骂小明，小明踢狗，狗去咬爸爸。各位，在家庭当中，后来变成了不是情感谈心说爱交流的地方，家庭有时候是彼此逃避的地方。你甚至有些人是不得不回到那个家，很想回去，可是一回去感觉好复杂，好复杂。父母亲跟孩子也是一样，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很可爱很贴心，当孩子进入叛逆期了，你真想把他掐死啊。尤其是来到美国的社会，他们鼓励孩子独立自由，连碰都不能碰。我记得纽约，我有一个学员，后来亲子发生冲突，爸爸一气之下打了女儿耳光，结果后来女儿到学校跟学校报告，马上因为触犯了家暴法，女儿被带离家庭，接受社工的保护。各位，以前在咱们老家哪会发生这种事？好了，开玩笑的。在这里，两代的思想观念完全不一样，各位，很痛，很矛盾啊。为什么？一方面你又希望孩子受完整西方的教育，孩子在西方的社会能够独立自主，以便将来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可是你养出了一堆美国人呢。你既希望他在美国社会出人头地，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具有的是西方孩子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呢？各位，你既期望他在这个地方杰出，融入当地的社会，你怎么可能用完全上一代的亲子观念来框住他呢？不可能。直到有一天你的孩子也许有了成就了，可是却也离乡背井了，跟父母的关系，他告诉你，你是你，我是我，请尊重我的自由。 Yeah. 请尊重我的自由。所以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他用传统中国父母跟孩子的那一套把孩子送到你家。当他需要他自己的时候，告诉你要去他家先预约。各位，来这套的啦，你知道吗？来这一套啦。当他需要你的时候，跟你要什么拿什么。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还得帮他带小孩、洗衣服、做饭。这时候他是中国的孩子。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他是美国的孩子，他独立自主，要你尊重他，好，你不可以随便打扰他。各位，情感的真实的交流到了哪里了呀？赛斯的思想让我很感动，好，但是我发现外面很多赛斯的书大家都没有买。好啦，其实我不会真的强迫大家买赛斯的书，因为的确它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入门的门槛呐。好，但是如果各位自认你对身心灵的概念、对真理的追求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再怎么难也没有佛经难呐，好不好？再怎么难啊，也没有那个这个华严呐。这个什么大智度论啊、广论啊，至少它是白话文，看得懂，慢慢看，十年二十年总是会懂的。就算再不懂，也有读书会跟你一起读。好，但是不要寄望赛斯书啊，你可以回家花两天把它看完。各位，不是的，通常我们在台湾的读书会读一本《灵魂永生》是三年的时间，一个 reading group 花三年读一本书，我们是逐字逐句的读，每一字每一句这样子来读，所以读的方法不一样。包括我自己当年在看《灵魂永生》，我花了三个月，每天看八个小时，而且赛斯的书翻开看了一页，就开始想睡觉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吃东西吃太饱了。像蛇，有没有蛇吞了一个蛋，它需要在阳光底下晒八个小时，把那个蛋消化掉了，它才有胃口再吃下一颗蛋，脑袋塞不下。所以赛斯书看了两三行我就开始昏昏欲睡了，刚好实现分段睡眠，一直分段一直分段一直睡，醒醒睡睡，醒醒睡睡，看醒了啊，这个看了又睡，睡了又醒，醒了又看，看了又睡，花了三个月把那一本《灵魂永生》看完。好，所以各位，如果你要看赛斯的书，先给你一些心理准备，心理准备，但是它值得你真心的投入，绝对跟你保证。好，赛斯承认人有轮回。好，在赛斯的书里面有一段非常令我感动的话，就有人问他，为什么人会生生世世来轮回？赛斯不讲因果，不讲业障，不讲原罪，他说为了爱，人是为了爱而来轮回的。各位亲爱的，轮回只有个真正的理由，为了爱，不为任何的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表面原因。他说他轮回过几百世几千世，他连算都懒得算了。轮回的本质是什么？到底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最令他感动的是那寻常男男女女之间，就如你我一样，一个太太对先生无以名状的爱，一个太太对先生的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也许曾经有过结婚前恋爱的火花，婚后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婚后因为一个为了家庭，一个为了事业，
一个为了理想，一个为了现实，彼此的距离开始拉开。在过程当中，也许有争吵，也许有波折，也许先生有过一两次的外遇，让彼此更无法接近对方的心灵，那是一份痛，有一份爱却跨不过那个障碍，爱成了障碍。一个太太对先生无以名状的那一份爱，不知道怎么进入男人的内心，以为抓到他的胃就抓到他的心。可是女人会老，女人会老啊！我记得啊，有一部港片叫做啊《饺子》，饺子，各位恐怖片看过没有？它里面有句名言：20岁的男人爱18岁的女人，30岁的男人爱18岁的女人，40岁的男人还是爱18岁的女人，50岁的男人更爱18岁的妹妹，60岁的男人看到18岁的妹妹流口水，70岁的男人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爱18岁的妹妹，80岁就更不用说了，18岁的又气波目睭，又齿补眼睛，不论几岁的男人都爱18岁的女人。但是各位，每个女人都只有一次18岁，那样的一份爱可怎么办呢、啊、随着女人的人老珠黄，随着孩子一个的生，忙于家庭，忙于家事，哪有那些时间谈情说爱呀、啊？各位，那一份无法表达的爱可怎么办？男人对于太太，对于妻子，更是表达不出爱呀、啊。各位，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男人被要求要坚强，要勇敢，男人流血不流泪，男儿膝下有黄金，男人不能有妇人之仁，否则怎么样在政治经济的竞争领域当中出人头地？男人怎么去表达那一份爱？各位，尤其是传统中国的男人，严肃为圆，逻辑理性，讲道理。但是有人说一句话，家是讲情的地方，而不是讲理的地方。男人有非常丰富的情感，可是他的生存，他的事业告诉他，你必须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工作上快准狠，你才能成功，你才能够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孩子得到幸福。当你成为了快准狠的男人，当你成功了，赚很多钱了，以为太太孩子幸福了，各位有幸福吗？没有，没有。你的孩子得到的是一个不断对他有要求期待的严肃的父亲，你的太太得到的是一个永远在当空中飞人，事业忙碌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对太太表达感受的那个男人。一个男人如何表达感受？各位，一个在社会上你死我活的男人怎么表达感受？感受出得来吗？而很多时候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夫妻，先生礼拜一到礼拜六甚至礼拜天在外面奋斗，回到家只想休息，喝瓶啤酒，看看电视，太太在家等了一整天，打算跟他聊天，跟他谈心，先生回到家只想休息。各位，太太闷了一天想找人说话，先生讲了一天的话回家只想休息，太太等他等了一整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想要出去走一走， 先生在外面工作了好几个月，回家只想躺着不要动，他最远的范围是到院子走一走。既然太太很想去踏青，好吧，他就开着车子载你出去了，你出去踏青，他在车子里面睡觉，你跟孩子去玩吧，我在这里等你们，永远守护着你们。各位，一个女人累积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话想跟他说，等到回到家没得说，只好变成啰嗦，不自主的自言自语，不自主的碎碎念。各位，那可怎么办？先生他只能用他的事业的成功，只能用他的对这个家的一个付出，当他不平衡，觉得自己实在太辛苦的时候，偶尔找小蜜吃吃饭上上床，小蜜就是小蜜蜂、小秘书、饿奶的意思。各位，那怎么办？男人怎么表达感受？许多男人十岁之后就没谈过感觉了。各位，许多男人十岁之后没有哭过了，没有说过心中的感动了，没有。好，一个先生对太太既没有时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的那一份爱，还有亲子之间。各位，讲到亲子之间，真是我们内心的痛啊！如此开心的把一个、两个、三个孩子欢喜的迎接到人间，可是随着孩子不断的长大，亲子的冲突不断的增加，你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这样子的为他好，为他着想，为什么他就是不能体会？你这么的苦心孤诣，希望孩子用功，将来出人头地，希望孩子不要半夜十一点还跳窗出去，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你希望孩子能够体会父母的心，可是他有他的想法了，他有他的世界了，他有他的朋友了，而一次又一次亲子的冲突让彼此的感觉又逐渐的拉远了。各位，一次又一次的亲子的冲突，直到有一天孩子不跟你说他心里的话了，直到有一天他对你也完全封闭了他内心的世界。各位亲爱的，于是这个家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孤独，能够谈论的都只是台面上的一些生活琐事。亲子之间本来应该流动的一种很深的情感的交流，各位，按照赛斯的理论，所有的人都是在前世相约好了这一世来当家人的，能够成为此生的家人，至少都有好几世以上的转世的因缘，甚至许多人这一世来投胎为人，就是在众生里面寻寻觅觅，而为了完成此生的缘分。在60亿人口当中，就是你，他就是要来当你的孩子。各位，在60亿人当中， 他就是要来当你的孩子，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呢。在人世间，在世世代代的寻觅当中，为了要在此生与你相逢，各位，他还不能搞错，万一投胎回到史前一万年，跑错门了，糟糕了呀！为了要进入这个时空，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了要在此生与你成为亲人。各位，这是何等的珍贵的缘分啊！所以能够结为亲人，就是为了要在人间再次的相逢。就像各位你已经往生的亲友也是一样，如果有那样的因缘，有那样的机缘，一定会在某一个来生再次的相逢。好，各位，就让我们来看这一生的相逢吧。既然身为亲子，这是何等深的缘分，因为在生理上，在遗传基因上，他有着像你的眉毛，像你先生的嘴巴，虽然越看越讨厌，因为你讨厌你先生那张坏嘴，好吧，开玩笑的。简直有些孩子跟你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呀，因为这样的缘分来到人间，是生生世世的灵魂伴侣。可是当真的结为亲人了，各位，怎么那么多的挑剔跟不满啊？怎么那么多的要求跟期待啊？怎么那么多的啰嗦跟警告啊？怎么了？大家都得了失心疯啦？你不知道，也许你是期待了多久，怎么样更深的缘分才成为亲人？怎么一来头他就忘光了？各位，我们全都忘光了，忘光了那生生世世的爱的约定啊！怎么我们来到人间全都变样了？真的，那一份彼此的了解，彼此的相知相许，怎么都不见了？各位，这是让我很遗憾的地方。因为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所专注的心理治疗，在我所治疗的许多的家庭，我是多么希望把他们心中彼此曾经有过的那一份热爱，彼此曾经有过的那一份灵魂深处的承诺。那个承诺是什么？那个承诺是一个灵魂对另外一个灵魂说，你放心，你这一世来当我的孩子吧，我会尽我的全力来爱你，来支持你，来鼓励你，给你自由，给你尊重，给你全然的一种接纳，直到你长大成人，我希望你展翅高飞，迎向人世间的每一个高峰与挑战。有的是这样的一份灵魂上的约定，可是怎来到人间，我们怎么全给忘了？各位，全给忘了，忘了到底是一份怎么样的灵魂的约定，我们此生才成为家人啊。各位，我们真的全忘了，因为世俗这个染缸，多少的扭曲的价值观，让一个真正家庭的核心价值不见了，不见了。而孩子难过伤心，父母常常也在半夜暗自的垂泪，我这么爱你，这么为你着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孩子永远高唱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孩子也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你干嘛这样整我啊？你尊重我好不好？常常我遇到很多个案，父母亲到最后就问说啊，到底怎么样？我就跟他的孩子谈嘛，你到底要妈妈爸爸怎么样嘛？孩子就是三个字标准答案，不要管我啦。 甭管我啦，他不要你管他，他只要你放他一马。说的还是只要你放他一马啊，好，但是钱得照给啊。各位，怎么变成这样的亲子关系了？怎么变成这样的亲子关系了？我们灵魂深处最深的约定，在我们未投胎之前，那一份彼此给彼此的一份承诺，我答应在此生当中养育你、培育你且尊重你，我答应在此生当中成为你的孩子，敬重你、孝顺你，直到你终老。可是怎么都忘了。赛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他说他整个轮回的经验，他看到的是那些平凡的男男女女心中的那一份爱与感动。我相信他是因为那一份爱，所以写下了赛斯书。我相信我自己也是为了那份爱而来到人间。所以其实在今天的主题底下，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帮助各位再度的唤起你们在家庭当中的那个爱。赛斯讲过，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思想，那么最大的改变会是家庭。因为家庭是爱的能量最强的地方，也是爱的能量最不流动的地方。一个家庭爱的能量没有流动了，因为这个家庭忙着生存，忙着谈所有一切无关紧要的事，可是他们不谈心，他们不谈感觉。各位，这个家不谈感觉，这个家谈所有的一切，谈保险，谈华兴保险，对，开玩笑的哈。谈车子，谈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个家不谈心。各位，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刚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讲座能够让每个家庭里面的爱的苗再次的燃烧。而赛斯讲过，当一个家内在压抑的情感，当一个家里面所有的成员走过了生生世世的轮回，而明白是为了爱而此生成为家人、成为朋友、成为邻居、成为这一代你能看到我、我能看到你的地球人，我们因着这一份爱来到地球。可是我们真的都给他忘了，当家庭当中的爱能够再度的流动，各位，我会告诉你，整个家完全不一样。这个家里面有慢性病的会因为这个爱的能量的流动而得到疗愈，这个家有身心困扰的、有忧郁症的、有精神分裂症的，也会因为有再一次爱的能量的流动而整个家得到了疗愈。爱是身心疗愈的最佳良药。而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在今天的讲座当中能够来谈这个爱的功课。各位，爱的功课是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功课。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学理财、学投资，可是真正的功课是爱的功课，是如何在家庭当中你内在没办法表达的那一份感受，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挫折、太多的 受伤与理所当然，让我们不再说我们内在的感受，我们一说我们就觉得好软弱好受伤，不会被懂的，不会被珍惜的，于是我们不说了，不说了，说了就吵架呀。但是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所不同，好不好呀？好啊，还是要休息啦哈，我们还是要休息啊，我们啊尽快，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休息5分钟，我们立刻回到我们现场，谢谢。